又是希腊的。当你讲到这个服从呢，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好像你又好像又做了犹太人。你看犹太人他在这一点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所以呢，这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说，这里有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呢根本是一个混合体，不是个单纯的。一部分毫无疑问的是跟犹太教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呢和希腊哲学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因为哥罗西呢，它已经不是在犹太人的范，它是哥罗西呢，不要忘记，它根本就是在外邦地。我们说过，根本就这个地方根本就是这个根本，我们可以说根本已经到了这个。这个怎么讲？哥罗西呢是在土耳其那一带，所以根本可以说是外邦之地。所以主要的圣徒、主要的门徒，他们都是外邦人。但是我们要问说，那怎么会有犹太人来影响他们呢？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说，在哥罗西这个城呢，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就那一带，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曾经有一度，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在，就是亚历山大哈，亚历山大呢，他被这个，他不是统一了这个世界嘛，啊，所以这是所谓的亚历山大帝国。那么，然后他33岁在巴比伦忽然间猝死，那么结果呢，他的国就分成四部分，有四个疆域就瓜分了。那有一部分呢，就是拿了这个叙利亚什么这一带，所以这就有了他，所以。在这个有一个将军，有一个王朝叫做叫做什么？叫做西流基王朝啊。那么这个西流基王朝呢，就是叙利亚王朝。这个叙利亚王朝里面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王叫做安提阿哥四世。那么这个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这个是一个敌基督的小影。那么在安提阿哥四世，他的父亲叫做安提阿哥大帝，大帝。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征服了那一带的世界，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世界上啊，尤其是在巴比伦那一带，在巴比伦的本来那里有好多的犹太人，他就把2万家庭从巴比伦就搬到这个哥罗西啊、以弗所这一带来。所以现在大家能够明白为什么，按理来讲，哥罗西的教会应该不会受犹太教影响，如果在耶路撒冷有可能。那原因就是因为安提阿哥大帝就把2万个这样的犹太人2万个犹太家2万家，是一不是一个人不是2万人呢，是2万个家，一个家一个家单位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的有那么多的犹太人就被移民到这一带来，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当然了，有的人他们是犹太人，但是现在呢有的人信了主。那么这些犹太人呢，就是这样，他们从前的观念印象很深刻，他们的印象呢是他们这个犹太的那个根在他里面很深。虽然做了基督徒呢，他们还是不忘记他们是犹太人。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大体上来讲啊，整个哥罗西的异端有2个来源，一个是犹太教，另外一个呢就是希腊的哲学。那么这2个东西最后终于融成一个，到了。哥罗西那个时候，他首先这2个东西糅合成为一个影响，然后就影响了哥罗西的教会。那么很多基督徒呢就受了他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针对这个异端呢，他要让他们，所以保罗要改正他们。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写了哥罗西书的原因。那么首先呢，我想我点2个点，就是犹太人呢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有2个点，就是叫他们做了基础以后，他们还是不会改变，还是不知不觉把那个影响带来了。第一，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认为说你如果要做基督徒的话呢，你首先一定要做犹太人，因为这样才表示你是神的选民。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你记得这就是加拉太的难处。那如果你要做犹太人，你一定要受隔离，因为你受隔离就表示你是犹太人，这是做犹太人的记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记不记得？那么保罗对于加拉太的就对于加拉太的弟兄们，因为那个时候有犹太人来搅扰他们，说今天呢你们一定要受割礼，信耶稣还不够，所以保罗给他们看见，我们的称义是白白称义，不是称义再加上受行割礼，不是。所以你们既然从圣灵入门，就不能靠肉体来成全， 所以你看见没？这个就是不知不觉的，犹太人就把那个把他那个在可以说在他骨子里面的东西，就带到他们信主以后，也不知不觉的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处。那第二个难处呢？我们知道，你想律，你所有守律法的人，都是，都是要行善的，都是要工作的。所以他们认为说，你一定要工作，你一定要流泪、流汗、流血，然后最后呢，你才能够称义，要行律法来称义。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在他骨子里面，你知道从那里就带来的这个影响。不过呢，所有读认为说，哥罗西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分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如果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还有另外一班叫爱色尼人。这个撒都该人我们不去说他，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复活啊什么等等。所以真正后来影响基督徒的撒都该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影响很厉害的是两班人。一般人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一定要讲律法，然后一定要守律法，然后呢，这个很清楚的，还要行割礼，那么这是法利赛人。但是呢，还有一班的人是我们新约圣经没有提到，但是呢，历史学家像约瑟夫了，还有现在这个1947年以后，不是有死海的古卷，我们挖出土出来的那些资料给我们看见呢，的的确确，他们是的确有一班人叫是爱色尼人。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预备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么他就彼得跟这个约翰就跟着一个人，是个少女人顶着个水壶。那普通人是个少女顶着水壶，是一般的情形。那因为那个区根本是爱色尼区，就是说这些爱色尼人他们住在那里。那么这个爱色尼，所以爱色尼人他们第一，他们是不结婚的，所以讲禁欲主义的。所以这些，所以难怪就跟着一个少年人就到了那个最后的，就到了这个马可罗最后晚餐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是提到爱色尼人，不过没有明讲就是了。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背后常常有他们的影子。比方说，这个伯大尼其实就是爱色尼的村子，就是约旦河外的，不是，就是玛利亚马大，就伯大尼村子，那个是一个爱色尼的村子。所以这个根据考古学也好，根据历史也好，那我们知道说，的确还有一般人是爱色尼人。那这一般人呢？他们跟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也是非常严格，他们一定守律法的。不过呢，他们认为说这个祭司们已经腐败了，所以呢，他们就宁可跑到旷野里面去，然后他们在抄写圣经，他们等候弥赛亚来，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般的人。那么严格说来呢，这里的哥罗西人呢，哥罗西这个犹太的影响不是从法利赛人来的，是从爱色尼人来的。那么爱色尼人为什么后来可以跟这个希腊的哲学能够有的地方可能融在一起呢？有它的原因的。那么等一等，我想我们稍微看多一点，我们就会很清楚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先记得，加拉太书的难处是犹太教中间的法利赛人给的难处，那么哥罗西书呢是犹太人中间的爱色尼人。那么其他的我们等一等再说。那么现在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到底这个希腊哲学到底给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会影响教会这么深。那么真正的所谓的这个真正这个异端的最后产生呢，应该是到第二世纪，但是我们现在所看第一世纪。所以有许多人认为说，后来第二世纪啊，那个这个所谓的知识派，他们叫做知识派。那如果我们大家记不清楚不要紧，你知道说人堕落以后呢，就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那这些人他们真的追求知识，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实在说来，他们也中了善恶树的毒。所以呢，这表面上是希腊的哲学，因为他们追求知识，但是最后你看见完全是虚空的妄言，圣保罗甚至根本是虚空的妄言。但是呢，不要忘记他们讲的活灵活现的，因为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人的哲学。那这个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不只 是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后来你如果等读整个教会的历史，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所以这个整个的根从哪来，根大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大概在哥罗西那个时候，那个所谓的知识派，我们所说的知识派，就是希腊人里面有一半人他们追求知识，那这些知识派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型，羽毛还没有长风，但是真正开始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哥罗西那个时候，就是哥罗西那一带，也是那个时候。那么慢慢慢慢你看看，因为这个是犹太人集居的地方，那么很多的爱色尼人，那么同时呢，爱色尼人不要忘记他是讲禁欲主义的，那么刚刚好呢跟这一班人讲禁欲主义很像，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这两个思想慢慢就走近了，然后你读到哥罗西书呢，他们就柔和成为了所谓什么哥罗西的一端。那么在这个整个所谓知识派的他们的基本的思想里面，他们是怎么认为呢？他们认为说在整个宇宙的开始只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灵，一个东西是物质。那么神当然是个灵，神是好的，所有好的都是属于灵的，那么所有不好的恶的都是物质的，所以他们基本上假定物质是恶的。那么所以宇宙中最早最早，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一个是神，一个就是物质。所以这个是这些哲学家们他们后来他们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说宇宙是这两样的，一个善一个恶，善就是灵，那么恶呢就是物质，所以他们认为物质呢根本就是污秽的，就是所有的罪都是跟物质发生关系。那如果你从这里出发的话，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那这样的话物质是从哪里来，恶从哪里来的？那么难道说神创造物质？如果神创造物质的话，换一句话说，神他是至上的至善的神，他怎么可能接触恶，然后他怎么又能创造恶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整个虚空的妄言，这个整个的幻想从哪里来呢？它有一个错误的假设，这个错误的假设就是在宇宙的起初，就是一个是恶一个善，恶是从永远就有一直到永远，恶也是从永远就有一直到有永远。那这是他们一个基本的假设，那我们知道这根本就是错的。那么因着错的缘故呢，他们就想说，那么到底神怎么创造这个宇宙？不可能创，那神怎么创造宇宙呢？那么神是个灵，那么我们知道说神所有本性的丰富，那么通用在神里面，这个毫无问题的，因为你讲的所有的丰盛，讲的所有的灵，通通在它里面，这是很清楚的。那现在他怎么创造这个宇宙呢？所以呢，他们就想出一套理论，用逻辑去推，推出来呢，他们就认为说，原来呢，在人跟神，假定说神创造人，或者神创造这个宇宙的话，那么神是在天上，那么我们物质这个宇宙，或者人是在地上，那么神跟人之间呢，是很遥远很遥远，那么神不可能创造人，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至善的，所有的物质是至恶的，那么人后来也是物质的一部分，那么所以人的诞生或者物质被创造，那么这个一定有个过程，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想出一种理论来，他们认为说神至善的神呢，他就会释放出一种灵质，他从他里面，他从他的丰盛，他是这个丰，可以说是丰满的本源。好了，那么在他里面是完全丰满，但现在他就把它丰满的就把它释放出去，那么释放出去的东西叫做什么？叫灵质。那么这个中文把我们你如果看讲义的话，叫一昂，一昂，一是一昂，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灵，但是呢你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它可是个是个灵质的东西啊，是个灵质的东西，所以叫一昂。那么有的人把它放在一昂，有的人也把它放在天使，因为反正是灵界嘛，因为天使本来就是灵嘛啊，所以现在呢就是说神从他身上就释放出这些，或者释放出或者放射出这些灵质，那么等到这些从他身上释放出来以后呢，那么这个灵质呢是比，因为有一不是一部分，所以呢当然比神要次一点，当然他没有那么丰富，所以这个是天使，或者这个是灵也可以，或者是灵质，或者一阳都可以，但这个时候你看见只是他是靠近神，但是呢 并没有那么完全。神是完全是至善的，所以现在他的善呢是要次等一点，然后呢从那里再释放出，就从这里再释放出羊，所以一系列的羊，那么从天上呢一直释放到地上来，所以